迎收听吴姐姐讲圣经故事。本书是由皇冠出版社出版，吴涵碧女士撰写，严大卫先生播音。
各位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要跟你朗读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第二册《摩西出埃及》里面的第43篇。没有日食，太阳却不见了。上帝的右手固然是慈爱，但他的左手却是可怕的。因为当人类不理会他的警讯，一次又一次犯错的时候，上帝会施行惩罚的。就在出埃及记里面所记载的，突然之间摩西的杖向天一伸，整个的埃及就黑掉了。有人说这是日食，日食是月亮走到了太阳跟地球中间，成为一直线，日光被月光遮蔽的景象。但是日食应该很快就过去，这一次的整个埃及地黑压压一片，突如起来阴森森浓密密，这个黑暗似乎用手都摸得着，所有的人都吓得不敢动。埃及人彼此心中怀疑说，这会不会是可汗仙呢？所谓的可汗仙是埃及地的类似一种沙尘暴的，是一种季候风，在埃及的春天常常会在撒哈拉沙漠吹起剧烈的南风，卷起尘沙，热气腾腾，像沙尘暴。可是这一次也不太像。而对埃及人来说，太阳不见了代表太阳神罢工，所有的庙堂都笼罩在黑暗中，祭祀都没有办法去祭祀，这该如何是好呢？埃及人的宇宙观是很特别的。当你去参观木乃伊的时候，旁边会画一个图来解释，在埃及人的心目中，宇宙像是一个特大号的火柴盒子，那这个盒子的底部是一个凹形的大地，埃及就位在最中央，盒顶就是天，在四角隆起的四座大山支撑着整个的地跟天，那盒子的边缘绕着大河，一艘大船载着太阳在河上面来回的行驶，而尼罗河是大河中的一个支流，太阳神就是埃及的最高的神。流传到现今的壁画当中，可以看到太阳神放射出花朵一般耀眼的光芒。所以埃及人心里想，是不是太阳神不要埃及人了？他们带着恐惧扑倒在地，大声的喊叫，痛哭流泪哀哼。过去一连串的灾难已经让埃及人筋疲力竭，可是天如今又黑了下来，从白天黑到晚上，从晚上再黑到白天，第二天还是一片的黢黑，类似一种死亡的阴影，不吉祥的预兆蔓延开来。可是更神奇的是，希伯来人所居住的歌珊地却是日出日落一如往常。有的圣经学者认为十灾是代表上帝对付埃及的十个神，不过埃及的神明太多了，绝对不止十个，你很难完全的去连连看。重点是任何人造的神想要来对抗上帝都是自不量力的。摩西站在歌珊地，他看着一片漆黑的埃及，也是他生长了40年的埃及，他并没有幸灾乐祸，只有恻隐之心让他心痛。他想，上帝降灾罚罪，一定都先警告并且赐下避难的途径。埃及人、法老，你们为什么如此的固执，不肯听从呢？12号过去了，13号也过去了，到了第14号晚上，摩西终于接到了通知，法老要召见他。这是上帝预料中的事，而摩西也知道时候到了。他举着火把俯瞰凡间的昏暗，他知道无论未来有多少的痛苦艰难，他不会丧失对上帝的信心以及对自我的尊敬。摩西进了皇宫，法老一户慌慌张张，可是却又满脸不耐烦的神情。摩西，好吧好吧好吧，你们走吧，不过你们的羊群牛群总要留下来，你们的妇女孩子可以跟你们一起走，但是牲畜要留下来。法老既小气又诡诈， 因为他知道人的财宝在哪里，心也在哪里，所以呢，他想把埃及人的财宝财产给扣下来，一则是据为己有，再则呢是希望这个希伯来人很快的就回头。可是摩西却很斩钉截铁的回答，不行，我们得用牛羊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，连一只蹄也不留下来。由于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，法老就生气地说，摩西，你给我小心点，你如果再看到我，你必死无疑。刚才我们说耶和华是法老的心刚硬，圣经中的这句话常常让很多人认为，哎呀，这不是法老的错呀，这是上帝让他的心硬。其实前面的七个灾的确是法老自己的心刚硬，到了第八次，耶和华就认为了，既然你非要如此的刚愎自用，好吧，我就任凭你，甚至助你一臂之力。而法老每一次的认错都是想逃掉眼前的危难，并没有真正的悔改。而法老怎么会屈服于希伯来的神呢？真是开玩笑，堂堂的法老兰塞二世，他本身就是神啊，他在山上让人凿了四座高楼大厦般的雕像，要别人崇拜他，他甚至崇拜自己。而按照埃及人的法律，这个奴隶本来就是该做工受虐待的，过去三四百年来都是如此，不是吗？法老真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一次一次的受羞辱，他甚至也不能够体会上帝一次次给他机会的苦心和用心。尽管他看出了耶和华神的威力，但他的自尊心作祟，岂能这样投降，损了自己的颜面呢？摩西望着不可救药的法老，他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地宣告说，耶和华神告诉我，今晚过了午夜，他要出来巡行，凡是埃及所有的长子，从坐在宝座上你法老的长子，一直到坐在后院的婢女，还有埃及所有投生的牲畜，全部会死光，遍地将会有大哀嚎，至于以色列人将会平平安安的。然后你跟你的百姓都要来求我，拜托我们离开埃及。摩西说完了，他真的是难过沉痛之极，他心想，法老啊，你的长子，全埃及人的长子，你都不顾念吗？埃及的皇宫走廊非常的长，摩西走出去的路上，他一方面希望法老能够叫住他，挽回他，可能埃及还有一线生机。但是他知道，法老虽然是心虚，他不肯低头。当一个人一旦离开了造物主，他自己想要当神，那他就太危险了。